来唱这一首祷告良辰。我们先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
祷告只是甘甜之事，是我离开烦恼之时，来到神的座前发表所有意愿，所有需要。当我遇到重压忧愁，我离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如有旨意在我愿此来他宝座，向他求看他是
祷告的时候是多么的甘甜。现在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连结来祷告，并且也为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来祷告。求主让我们的敬拜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种炫耀，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全心全意的降服。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赞美你、敬拜你。求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敬拜当中，让我们没有畏惧，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让在这样的殿中只有我跟你之间。在你的殿中，让我们能够大声的开口，大声的敬拜。我们知道敬拜不是一种规矩，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种规定，而是全然的投入，是我们生命内在选择的一个主权。相信并且敬拜主，你的内在将是有基督救主的生命。主，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敬拜的心。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求你在今天的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敬拜当中，让我们没有畏惧，让我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在你的殿中，我们可以大声的开口，大声的敬拜。我们知道这样的敬拜并不是一种规矩，并不是一种仪式，并不是一种规定，而是全人的投入，是我们生命内在选择的一个主权。相信并且崇拜主，我们的内在将是有基督做主的生命。主啊，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敬拜的实质和生命。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告诉你的左右边的人说，主是应当颂赞的，
是应当颂赞的。
把你的手举起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敬拜。 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人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所以我们应看重神的话语，成为一切行事为人的基础。常常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比较容易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会感谢上帝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同样的，在顺境里面，我们也比较容易感到上帝跟我们同在。然而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处于逆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抱怨，常常会对主有怨言，常常会觉得主真的离开我们了吗？主你不要我们了吗？你离弃我们了吗？但是我相信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心。他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主是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我们寻求的保障，主是我们的一切。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杯中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
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的平凡，我们是这么样的容易软弱，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着完全。主啊，求你的道常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远离恶者，因为我们知道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一切侍奉的基础。主，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人会改变，但是上帝你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一切行事为人的基础。祷告之时，甘甜之时。
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只有旨意在我愿去，他
时候是多么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求你来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祈求。主啊，求你的道常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远离恶者。我们知道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主啊，也求你今天能够借着刘牧师的口，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约束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时时警醒，让我们时时警醒，让我们时时谨慎自守。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来敬畏你，来敬畏耶和华。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叫我们如何来顺从真理。主啊，我们这样这么多人在你的面前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
来做礼拜没有带圣经，虽然不至于下地狱，但是就像你去吃饭没有带筷子跟调羹一样，万一等一下停电怎么办？停电了我们歌也不用唱了，然后我们也也不用看了哈。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卑微的恳求大家哈，以后要做礼拜一定要带圣经哈。下一次万一我如果还有机会再来，还有人没带圣经，我就会祝福你将来下地狱啊！来，好好的把神的话，你连神的话都不带，怎么会记在头脑里面呢？哈，来，请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二个地方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在两个月前曾经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一定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成为基督徒，走进教会有一个目的，是要走上一条路，这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没有办法做我的门徒。那么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只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死。然而基督也应许我们，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而死，有一天要与他同复活，走上荣耀的路跟永恒的路。所以今天成为基督徒是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这十字架的道路却是通往永生的，是通往上帝的国度。要到上帝的国度去，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血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如果这样子，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到底怎么样才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透过耶稣的血跟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到上帝那里去。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规定？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的，好，耶稣才认识他。如果呢，你会说预言，你会说方言，你会看异象，人家帮你按手你就倒下去，然后就在那边吐啊吐啊，就在那边哭啊哭啊，笑啊笑啊，那都不好。你大有能力啊，长短脚有没有变成两只一样长或两只一样短哈？然后呢，你如果你生病就让你好起来，生病需要好起来是神的大能。我如果没有生病，我根本不需要好起来，所以我也不需要上帝的，不是吗？这些通通是次要的。基督教信仰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即使能够行大神迹，即使能够让瘸腿行走，你即使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叫死人得复活，能够赶鬼，可是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很恐怖呢，很恐怖。所以呢，如果基督教信仰也有它恐怖的一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就不是说啊，我爱你们，爱到我完全接纳你们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do， 你做什么狗屁叨叨的事，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只要你信耶稣都能够进天国。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如果是，可能我们就对它有很严重的误解。所以我不晓得上一次我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以后，你回去有没有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说到底我现在有遵行神的旨意吗？ 到底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我现在是个上班族，我现在是个父亲，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工作者，是一个什么？我有在我的生活中间遵行神的旨意吗？如果你没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没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小心上帝不认识你。而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就会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不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人就表示他不认识上帝。那你不认识上帝，上帝不认识你，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反工会啊，在这个地方喊中华民国万岁，在这个地方喊这些通通是阿 Q 而已。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人每个礼拜在做礼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It's nonsense, It's boring,因为你们又不认识上帝，上帝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上帝，上帝不认识我们，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地方，这不叫做教会，这个叫做同乐会。我们在那个地方用很多 的诗歌，用很多的话语，台上讲得很激动，底下听得很感动，但是呢怎么来怎么去，然后数十年如一日，我的脾气三十年前一样，三十年后仍然一样。我当学生的时候考试作弊，我当人家员工的时候我亏空公款，在我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一个劈腿，当我结了婚之后一个一个外遇，就这种人四十八拜都没告垮，他说他是基督徒，骗笑。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上次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走一条光明的道路，因为耶稣就是光，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光照在这个世界，光来到自己的世界，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是一群的罪人，一群的罪人，一群在黑暗中间的人，很难去领略那个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伸手不见五指，发现有光，对我们来讲那就是盼望。当你活在黑暗之中，有光照着你，那是非常的痛苦。可是呢，当我们习惯了光之后，我们不愿意跟黑暗有任何的瓜葛。约翰一书，我要告诉你，是圣经里面的奇书啊，圣经里面的奇书啊。因为我在圣光神学院曾经上跟道学硕士班上研经，就是上约翰一书，花了36个小时跟他们上约翰一书，然后上到大家鸡皮疙瘩掉一地。然后上完之后有什么感想，他们说，刘牧师，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进天国，上了约翰一书这个课之后，我现在很怀疑我能不能进天国。我说，当你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进天国的时候，你已经一步踏进天国了，各位明白吗？因为他开始恐惧，开始战惊，开始看到约翰一书好像每一个字都刺到他的心里面。 他原本以为他有得救的确据，可是约翰一书所呈现出来的却让他开始觉得恐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约翰一书是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书，约翰一书是一个将近百岁的使徒约翰他所写。那使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二三书，他也写启示录。然而当我在收集许多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约翰他在以弗所的教会做监督，然后当他在另外一个逼迫来到的时候他就被抓了。然后他被抓之后，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他要被抓他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所以呢他在被抓之前他就写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很简单，赶快写。而且他认为最重要的，在我这个信仰，在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有耶稣死后将近五六十年的岁月中间，对这个信仰很深的体会，他赶快写下一二三书，然后交给他教会的同工，然后他就被抓到拔摩岛去，他能不能回来不晓得。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是，当约翰被冲到拔摩岛冲去，看见属天的异象，看到这个世界终有得救，终有毁灭的一天，看到那位白色被杀的羔羊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万民，众人在他面前屈膝，在那个他的面前敬拜，然后他最后说，主啊，我愿你来，因为我看见了这样的荣耀，我愿你来。然后呢，没有想到他没有在拔摩岛死掉，后来改朝换代，政策宽松，约翰又回到以弗所教会。当一个人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看见将来审判是怎么一回事，看见灾难来临又是怎么一回事，看见那个敌基督的怎么样横行，把属神的人全部都给欺骗了，
然后呢，看到那些 在痛苦中间、灾难中间坚守信仰的，有一天是如何得到报酬，然后那些反对的后来又得到什么样子的审判。他看到了，他看到以后回到教会里面，他写下约翰一二三书，他要让教会的信徒知道，我告诉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是前者无论是后者，我们都可以看见是一位身经百战，亲身跟过耶稣，亲身摸过耶稣，亲身听过耶稣话语，又经历过许多的苦难，又得蒙上帝让他看见属天未来的意象的人所写下的约翰一二三书。请问这是不是奇书？是。两千年前他告诉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两千年后对我们仍然有效。我要告诉大家，在三万年以后也一样有效。这是约翰对众教会的人，对所有要跟随什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很多人那时候已经没有看过耶稣了，有很多人已经觉得耶稣是你们讲的，真的这样子吗？耶稣真的那么伟大吗？耶稣 是真的耶稣吗？或者是耶稣到底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是真的是人形吗？所以约翰一书一开始啊，他怎么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还亲手摸过的啊，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他，现在又给你们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啊，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语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告诉说，我所讲的是对的，因为我从耶稣那边听来，我与基督相交，基督与上帝相交。我所讲的东西，我所分享的东西，我接下来要写的东西，你们要清楚的明白，是有根有基的，不是我空嘴薄记，是立基在上帝的话语，立基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然后一开始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的书？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啊，没有圣经的人今天你就亏大了，有圣经的人我讲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你的眼睛啊，用你的眼睛听我的什么，听我的声音啊。请看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看他是写给谁？小子们啊。也许这样讲说，对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来讲，五六十岁的也是小子们，不是吗？但是我宁可相信他是对我们这群教会的后生晚辈。这个小子们有可能是刚刚进教会的慕道友，他还对他的信仰不清不楚，或者是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说上帝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他复活然后升天了，所以呢我们有灵魂我们也有肉体，耶稣基督要救的是我们的灵魂，而跟我们的肉体无关，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但是灵魂会得救，不是吗？好，这都是对的。于是他就这样讲，因此我们肉体犯罪是没有关系的，你肉体的犯罪并不影响你的灵魂的得救。所以我的灵魂上耶稣会救我，可是我肉体犯罪没关系，我贪财，我好色，我吃喝嫖赌，我什么都来，小三通大三通，宾就婚就宾能小三通叫学斗聘大三通，你每一样全部都有，不过这是我的肉体，这位上帝他要救的是我的灵魂。所以我灵魂的，所以各位信了耶稣就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完全的自由什么都能做，考试可不可以作弊，可以， A 片能不能看，可以，然后呢劈腿，腿能不能劈，可以，都可以了，没关系，因为这都是你的肉体所犯的，跟你的灵魂无关，耶稣会救你的灵魂。哦，你看当时是这样哦，那他是说什么，我写给你们少年家啊，我小给你们啊，就是爱你不通犯罪啊，叫你们不要犯罪。好，来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章的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十四节，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也胜了那邪恶。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过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然后第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是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我们看到一位看见天国异象的人，用他的生命做出最后的呼唤，告诉我们你不要爱世界，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我们要追随他，告诉我们一个活在光明中的人就不犯罪。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在光明中，你就胜过了黑暗；如果你在光明中，恶者就没有办法来侵扰你。然后敌基督的要来，所以你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头脑要清楚一点，罩子要放亮一点，要认清楚上帝的道，要认清楚自己，要认清楚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跟上帝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属他，他在我们里面，他比这个世界更大。然后呢，我们是属他的，而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胜了那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恶者的，我们属上帝的，跟属世界的恶者是划清界限的。因此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上帝对你所要的，对你所命令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们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的爱呈现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像基督所说，我们见证了，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还有，你不要再犯罪了。你如果犯罪，就是属魔鬼。讲得很清楚哦，你如果犯罪就属魔鬼。为什么？第三章第九节就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注意，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哇，很严格。你还犯罪吗？如果继续犯罪，你的爸爸就是撒旦。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继续犯罪，你的爸爸就是撒旦。 Either or, alternative, one choice, only one decision, 你只能做一个决定，你的爸爸是上帝还是魔鬼。你的爸爸是上帝，你就不犯罪，而且你也不能犯罪。就像油跟水搅在一起，最后水还是在底下，油还是在上面，因为油跟水是不同性质的。我是属神的国度，我的生命改变了，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完全是新的，所以我跟这个世界就无法相融。我想努力的融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还是会分开。如果你的生命不是油，你没有从水变成油，而你只是转变了一种性质，但是仍然是水溶性的，那你是水溶性的，加在水里面，在这个世界搅和，没有多久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合在一起了。那其实教会历史的拜官野史里面有这样提到说，当一百岁了，这个约翰准备要离开世界，他病得很重了， 因此呢，他们就一些信徒把他哈的担用担架抬着约翰来到以弗所哈，他们一些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在的教会聚集的地方不是这种教堂哈、哦，当时候被逼迫是不可能盖教堂的，也许到一个在一个山洞，那也许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约翰用最后一口气讲了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哦，那就死了。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虚假，基督教就是爱。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提陈出很重要的东西，请听清楚哦，接下来的话你每一句都要听清楚，就是耶稣曾经说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对不对？只唯有我的话永远长存。然后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这世界和其他的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就永远长存。你看看哦，他提到了哦，世界要过去，什么可以永远长存？各位小姐们，你们目前都年轻貌美，可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你那张脸上面，也不要把太多的钱花在化妆品保养品上面。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正在走一条衰老的道路，你的青春保证小鸟一样不回来。下一次我们太平境教会如果有80岁以上的老太太去世，请你去参加她的告别式，然后去看在躺在棺材里面那位80多岁的老太太的脸，你会不会觉得哇，晶莹剔透，弹指可破 SK2 XK3 SK4， 哇，她抹得真漂亮，虽然80岁她还是像18岁一样，会吗？不会，你会看好像风干了的橘子皮一样，整个脸都是皱纹，然后你要在她的脸上面看到自己的脸，然后你就告诉我自己，某某人啊，我面够看哪边，我面亲像我边，有一天我的面一定会跟他同样。既然将来结局一定是这样，现在不用花太多时间来去注意你这张脸，多花点时间读圣经，压缩白饼松个波来去，保证你长保青春，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的荣光里面，你整个生命会年轻，会容光焕发。你去追求这个，有一天会过去。你去买房子，买新房子，没有多久这栋房子会变成危楼。你花了钱去买一辆新车，像我都是买中古车的，因为你买了新车没有多久它会变成挡工啊家。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读的学位有什么意义，你拿到了博士学位，你写了论文，甚至得了诺贝尔奖，你写了一篇东西出来，完了之后下面的学者又超越你，当新的理论出来，你的就变垃圾。 你知道吗？你每天在努力这些，想抓住青春抓不到，想抓住众人的敬仰抓不到，想抓住钱财，这个钱财现在在我口袋里，没多久就到别人的口袋里面。这世界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唯独耶稣基督的话语是不过去的。那如果耶稣基督的话语不过去，是永远长存的。那怎么样？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因此有一种人可以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猪吗？当然不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蟑螂蚂蚁吗？当然不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永远长存。这个人永远长存就是他得着永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问、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若没有爱，就像明的锣响的靶一般。我如果能够移山倒海，命令这个棵树到哪里栽下去，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我如果能够献己身为人焚烧，哇，好像是很伟大的爱，但是我只是为了追求功名，追求别人的好评，而不是为了爱，一切都枉然。甚至他后面说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都会过去，都会过去。那些方言会过去， 那边追求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些的，这些会过去。啊，圣灵充满就倒下去就怎么样的，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都会过去。什么是永远长存？爱是永不止息，爱就是基督教的核心。因此已经告诉大家，从圣经的前面到后面三种东西永远长存。第一个，耶稣基督的话语，遵行他旨意去行的人，而他的旨意就是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一个人如果活不出爱，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在弟兄团契，那有人呢就讲了，有人就请大家为他祷告，因为他最近有一个财务的缺口，50,000块台币，知道吗？50,000块哦。但是如果这一个礼拜内筹不到这50,000块啊，他就很麻烦啊。那怎么办？怎么办？请大家为他祷告。我告诉你，在有些教会，他们就会好，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主啊，你是大能的上帝，你是丰丰富富的神，你是耶和华的神。只要我们将你求了，主啊，求你的恩典慈爱覆盖在他的身上，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你的供应 just in time。哇，报告哇，祷告，祷告，祷告。那当他这样大家分享完之后，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说不用祷告，50,000而已嘛，你10,000，你10,000，你10,000，你10,000，我10,000，这样就好了，不是吗？这样就好了。什么时候还？什么时候你有钱再来还？如果你连这10,000块拿不出来，骗笑你说彼此相爱，我说这种事情我们就能够做到了，不用麻烦上帝。你自己做得到的，结果你去麻烦上帝，罪加一等，可恶，不是吗？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连这个最基本的都做不出来？然后某某人生病了，要不要去看他？哎呀，我很忙，哎，我有这个事情，哎，还没做呢。结果你没去看他，去看他这件事情比做你的事情更重要，因为他正在苦难中间，他正在躺在病床上面动也不能动，他需要有人去安慰他，有人去陪伴他，这个叫做爱。可是有多少人被那个自私，这是我的时间，我的事情，我的钱，给怎么样，给淹没了，淹没到最后连基本的爱都没有了。各位青少年朋友，你们还知道什么叫做爱爸爸爱妈妈吗？你们还知道什么叫做爱同学吗？还是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自私的人永远不可能明白什么是爱，因为一个自私的人永远只是以自己为考量，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他不会去考虑别人的需要，他更不会想到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有很多的青少年坐在公共汽车上面或坐在捷运上面，像在台北市坐上去，在那边看风景，在那边玩他的手机的 game， 然后呢等到看到老先生老太太进来，他就马上给捆，要小心啊，很可恶啊，对不对？你说有爱吗？有爱吗？什么时候是爱？在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丢到一边，先去满足他的需要，回来再做。即使我做的是有一些的亏损，那么这个爱上帝是纪念的。可是一旦当我们行有余力，我要给你钱是因为我有闲钱，我要去看你因为我是银银美袋子，所以我才去看你，那这种不叫做爱。那种不是挂吧，那种叫做嘎真嘎。爱是会痛的，疼，对吧？当台语说疼，疼就是痛，会痛的才叫做疼，要疼惜才叫做疼，那个疼痛这个叫做疼。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重新回来，我们有没有活在光明中？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更清楚、更认识上帝的话语中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如果我们要走一条圣洁、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圣？圣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分别出来，这个叫做圣。我口袋有300块，我拿了100出来放在这边口袋，这个是要奉献的。因此呢，这100块从这300块中间被抽出来放在另外一边口袋，等一下我要奉献，懂吗？所以要记得是右边口袋，
如果不小心拿成左边口袋放下去，你就奉献200，明白吗？就像有一次我去，我二十年前去一个教会，大概15年前哈，去一个教会青少年团去分享，啊，他们就给我谢礼，等一下就要那个什么，就要奉献咯。那我一看啊，那个谢卡一看，哎，1200块，我马上把200块拿来放着，1000块放在旁边，哈，然后等一下我是要奉献的，哈，于是乎我就拿起奉献的时间，唱完诗歌，奉献时间到，我就把钱拿去奉献。但是我回到家一看，奇怪，我的口袋怎么是200块？当时候有一点点的不舍，哎呀，糟糕，奉献错误，奇怪。然后后来又马上又想说，哎呀，奉献给上帝，奉献1000块怎么是错误呢？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这样子，你明白吗？好，所以你要放清楚，弄清楚，好，然后呢，你这个是要给上帝的，既然是给上帝的，就是分别出来，而分别出来是要给上帝的，叫做分别为圣。因此呢，我们这一群人是上帝从万民中间特别选出来的，我们是归上帝的，因为是归上帝，我们就被上帝看为是分别为圣。因此我们这群分别为圣的人叫做圣徒，听好不？你看看你左边右边的人，你看他像不像圣徒？我看大概像剩下来的，不然人若呆看面就知安怎看你安怎不行。现在看别人，可是回去刮刮自己的胡子，看看自己照镜子，每天早上从镜子看到自己，我有像圣徒吗？我这班呢叫做什么？叫做圣徒吗？当你坐在电脑里面在那边玩 game、哦、玩到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想，请记住我的话，你玩着更玩到一半，我是圣徒吗？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 A 片看到一半，我是圣徒吗？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分别出来，就像来到这里，这里就不要再下去了。就像什么？就像我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我的孩子的体质跟我一样，很容易流汗，动不动就流汗，动不动就流汗。那么，可是呢，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哎，大概两三岁，我们晚上在教会里面有聚会，他的妈妈是牧师，我也是牧师，我带弟兄团契，他带妇女团契，那他们都会，那些弟兄团契、妇女团契的会把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都带过来，他们这些小朋友就在图书室里面玩，我就千交代万交代，你已经洗好澡了哦，你们等一下就一起，各位小朋友注意哦，我们在这边聚会哦，啊，你们就在这个图书室里面吹冷气哦，看故事书哦，在里面玩，不要出去外面跑哦。但是呢，如果孩子会听话就不叫做孩子，孩子不调皮就不叫做孩子，孩子的本性就是你说你叫他往东他可能会往西，可是2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们一出来就看到外面一大群孩子奔向他们的爸爸妈妈，我的儿子也奔向我，一看到他，哎呦，是不是淋雨过了，全身都湿了，他奔向我，我很想给你背过来，啪啪，度假都已经跟你讲，未使哦，招来招去，你已经洗完澡了，可是呢，他有没有听？他没有听。当然，等一下他妈妈还得帮他洗一遍，当再帮他洗一遍的时候，就会殷殷的告诫他一次两次，以后他就不敢再犯了。所以呢，你知道吗？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孩子听了爸爸妈妈的话是没有错，爸爸妈妈把他放出去，放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小朋友，如果图书室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不跟其他的小朋友嘎坐会，那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乖乖在那边看书，可是因为跟其他的小朋友嘎坐会，然后没多久呢，大家一起起哄，在里面玩，玩得不过瘾，就跑到外面玩，那跑到外面玩呢，可能他们在里面追来追去，追到最后有人跑出去的，其他人就一起追出去的，就在外面跑，跑到最后就回来了，回来就被我打一顿。这就是我们的写照，不是吗？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我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了，可是我们还必须在这个世界来生活，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就不免会受到很多东西的搅扰，很多东西的引诱，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兄弟，我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要往东我要考虑一下，往东如果违背上帝的命令我就要考虑，我如果我的儿子懂得考虑，你们要出去不行，我爸爸告诉我不能出去，那他就乖乖在里面待着，他等一下会接受到我热烈的拥抱，可是啊，他跑出去的而且全身都脏了然后回来，我会很生气，我只是普通生气，懂吗？上帝呢是非常生气，上帝是非常生气的，
为什么？因为上帝对他的百姓犯罪从来都不宽容，而且兴起别的国家来攻击他们，让他们血流成河，尸成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一片哀鸿血破中间，这群百姓终于跟上帝说，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犯错了。上帝说，嗯，你们知道哈，这个叫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不会这样子对待我的儿子，我不会请一个黑道的断他的手断他的脚，然后呢他断手断脚回来，爸爸，我刚刚被人家断手断脚，你现在知道没听你爸话的下场就是这样吼，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对他讲，我不会，他再怎么坏，他再怎么不听话，还是我的儿子，我还是会觉得你回来吧，回来吧。可是我不会像上帝这么狠，人没有那么狠，可是上帝比人还要狠。那我们要明白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烈火，这位上帝是爱，那另外一个层次那是烈火，懂吗？这位上帝定下法则，他的法则的背后就是法则，你如果照着做给你奖赏，不照着做就给你刑罚。8点钟进办公室要打卡，为什么规定8点要打卡？你如果没有8点打卡，你几次迟到扣多少薪水，不是吗？很清楚，法则给你一条路走，可是你如果没有照法则就是罚则。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原则，基督教原则就是上帝将诫命给我们，将旨意给我们，将命令给我们，将典章制度通通给我们，然后我们照着去做。如果你不照着去做，你就不是属上帝的，你不照着做，上帝的刑罚是凶狠毒辣的。所以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要小心，眼睛放亮一点，然后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无能。所以我2个礼拜前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演讲，然后面对一些青少年，我对青少年讲恋爱交友，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刘牧师，那你觉得像照你刚刚这样讲，那我们每一个青少年在谈恋爱的时候都要做圣人才能合上帝心意？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也许你说圣人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男女授受不亲，两个人在一起隔30公分啊，等等等等。我告诉他说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两性关系必须保持纯净。有一天女生你穿上白纱的时候，你的干净要配得穿上这件白纱。有多少女生已经把自己弄脏了，然后还想穿白纱，还想来到教会，上帝哎，那个在牧师帮你祝福。卡扎困的靠有面哦，在卡拜特别丢感冒，你违背上帝的命令，你们新郎新娘结婚之前乱来，甚至于还大肚子了，虽然看不太出来，结果结了婚7个月就生下孩子了。哇，糟糕，早产怎么办怎么办？哇，你给那我当3500，哦，早产还3500、那没有早产啊，是因为结婚7个月啊，另外3个月在结婚以前，所以他是生下足月的早产儿，足月但是是早产，因为结婚7个月就生了。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已经越来越多了，但是上帝的话语没有改变啊，上帝的话语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上帝的话语就改变了。哎，你除了太家里一个老婆，外面可以有3个外婆，以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可以啊，以后呢可以2个，可以3个，可以几个。我们要明明白白知道，既然上帝的话永不废去，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那个话每一句话都要指示我们走光明的路，然后每一句话有一天都要来定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因此我们需要干净。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刘牧师，那这样子的话，两青年男女亲密的程度到最多到什么地步？我就说最多就是2个人手牵手咯。啊，有那么严重吗？诶，这句话好像是我们台湾阿扁常讲的哦，对吧？以前台湾阿扁常常讲，哦，有这么严重吗？我说有，就这么严重。为什么？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是上帝的命令，而耶稣也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已经犯奸淫了。意思是，当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我就心里面有性幻想。哎呀，如果她脱光衣服该有多好！然后看到那个比基尼泳装的美女，哇，眼神为之一亮。什么神？猪哥神。他都不会定睛仰望神，
他是眼神就看那些泳装美女，去看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内心就会蠢动。你有没有看到一大堆大学教授对学生性侵害、性骚扰？有没有？那些很会鬼叫鬼叫的禽兽，简称教授，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学生性骚扰呢？为什么会给人家性侵害呢？自己都有老婆了，还跟学生什么两情相悦，在搞什么鬼？因为他们每天看色情网络，然后每天日思夜想，让他的头脑沉浸在这些污秽肮脏的东西里面，然后污秽肮脏，起心动念不正了，言语行为就不正，然后最后爆出来他没有工作了。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动淫念，意思是在起心动念把你根绝。我没有这种思想，我就不可能讲出这种轻佻的话，我没有这种轻佻的话去放电去勾引人家，我就不会有这种行为。所以耶稣基督要在思想上面把我们断掉。为什么？因为两性关系就像溜滑梯啊，我们两个人平常走在一起，哎，然后呢走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就牵了一下手，这个女生你干什么？哦，我告诉你，这个男生马上对不起，不小心的，懂吗？如果这个女生没啊，第二次她还是会测一下，再抓一下，怎么样，她就默认了。好，你今天牵到手了，请问下一次约会要不要牵手？当然要啊，不是吗？然后现在牵手了，要过马路了，搭一下他的肩，以后要不要搭肩？好，然后呢，他从椅子上起来，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起来，好，帮他拍拍屁股，摸一下，他也没有反对。那你下一次呢？下一次牵手、搭肩、搂腰、拍屁股都 OK 了，这个叫做溜滑梯啦。你溜滑梯，你最好不要上去，可是你上去最好不要下来，可是你一旦开始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制了，就一直下来了。亲密关系就是这样，今天在他后面摸，明天在他前面摸，昨天在他的伸到衣服里面，今天怎么样，可能连内衣都把他脱掉了。什么时候上半身？没多久下半身。结果有一天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两个人终于裸成相见，事就这样成了。这是第一日，然后第一日以后会不会有第二日？你们今天上床做爱去了，下一次第二次，下一次约会要不要？第三次要不要？第四次要不要？我告诉各位，你千万小心，因为这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因为这个叫做试探。试探如果那么轻松我就可以面对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教我们那句祷告，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的严重性是你一旦碰到绝无生还之路，你一旦碰到，你只有向下沉沦，不可能向上提升。所以我们罩子要放亮一点，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险境，陷入一个绝境。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环境，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是一个淫乱罪恶的世代。男生做得正，你不要去对女生怎么样，女生会对你放电，女生规规矩矩的坐在这里，男生会去勾引，不是吗？那么因此我们对年轻人而言，我对各位的建议是谨言慎行，然后发乎情止乎礼。因为不要忘记你是圣徒，不要忘记有一天你要穿白纱的，不要忘记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立约，承受上帝的祝福。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干干净净的，非常好的，你们的婚姻不仅你们得到祝福，而且呢，你们透过你们许许多多的人得到祝福。可是如果呢，你的婚姻你一开始就走错路，到最后再回头已百年身。分别出来，因为我已经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然后第二个意思是绝对的干净，而这个干净是上帝的标准来看的。上帝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上帝是圣洁，在他没有污秽。怎么样叫做圣洁？当你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上帝每一句话我们照着去做，我绝不跟世上同流合污，这就是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语每一句都成为我们的标杆。我建议各位去买一本圣经，
这本圣经啊，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上面有讲到耶稣的话，他用红色把它印出来，这个叫红字本圣经。有没有人看过？如果有的话，请你去买一本来，没有多少钱。好，如果青少年真的没有钱，去找朱宗宏牧师，啊，他薪水不少，他可以帮助你。一本两本而已，对他来讲是小事。如果他见死不救，他就不能进天国。你就拿着这本圣经，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你一句一句的看。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一句一句的看，一句一句的想，一句一句的去做。当我们这样做出来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我整个的生命是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的不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你想出人头地，还不是想要高人一等，然后骄傲。今天肉体的情欲，不管是性也好，不管是钱也好，你没有发现全台湾2300万人，大家都在玩一种游戏，钱的游戏跟性的游戏，都在玩这些东西。而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追随基督就舍己跟随基督，把那些欲望通通丢掉的。然后呢，尊主为大，上帝交代的事，哪怕是最微小的，我也要照着做。上帝交代的事，何况是巨大的。就好像说，我们看看亚当夏娃是怎么犯罪的，就是吃了一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吃一口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这么严重吗？就赶出去伊甸园，这个不是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吃一口吃两口的问题，而是上帝说 no， 结果你 yes 了，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长老教会啊，挑前凑，我们长老教会在众教派里面是名门正派，因为长老教会的奠基者加尔文还有后继者 John Knox， 他们所建立下来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信仰。我身为长老教会牧师的那种光荣，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他绝对不是那些没有什么信仰根基，然后呢很热闹，很轰轰闹闹，好像很火热，人增加很多的教派可以比的。我们的地基可以盖500层楼，可是我们现在只盖2层而已。他们的地基可能只可以盖1层楼，可是他们盖了10层楼。有一天风吹雨打的时候，你看看到底谁会倒。可是呢，我们有500层楼的地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地基丢掉，然后去学那些教会，而学那些教会之后，很快的就盖起很高的楼。而是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地基，而这个地基就是长老教会的神学根基，这个神学根基立基于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约翰加尔文被称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那长老教会这个教派的创始者叫 John Knox， John Knox 被称为真正怕。真正畏惧上帝的人，畏惧上帝，然后后面那句话叫做除此以外他一无所惧。这些人都是心中只有耶稣基督，其他没有。而且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做的是最微小的也把它做到好，这就是长老会的精神，这就是荣耀上帝。那我问大家，长老会 Westminster 的那个要理问答第一条，他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要荣耀上帝，懂吗？荣耀上帝是考100分考上台大赚200万才是荣耀上帝吗？不是。当我们唱完歌拍拍手拍拍手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了吗？是吗？也不是。荣耀上帝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求我们的，命令我们的，每一样通通做到，这就是了。我问一下青少年，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世界做手表做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国家啊？瑞士，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不用大脑，不用小脑，用膝盖想也知道。没有知识也有尝试，没有尝试也不用看电视，我们都知道是瑞士。而长老教会就从瑞士出来的，瑞士是不得了的国家，因为长老教会的根基就在日内瓦。然后为什么瑞士能够把手表做得那么好？你知道吗？我做牧师后，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只瑞士的手表，可能20-30万。我不是要拿来戴的，我不是要拿来怎么样，我不是要拿来给人家看的。哎，奇怪，好，安内，我们先别安内，安内来，好，我们先安内，是要把它放在我的桌前，供在那里，打钢叫沙凳个摆，知道不？为什么？因为长老会的这个精神，我们这个精神，荣耀上帝的精神，就展现在那只瑞士的手工表上面。
现在瑞士很多制表的家族，而那个家族为什么能够做出全世界最精准的手工表？因为他们晓得就是这样的精神。你是大哥，大哥你负责打造分针，你负责打造秒针，你负责打造第一个大齿轮，你负责打造小齿轮， 你负责打造那个轴，你负责打造表壳，你负责打造，每一个人都负责打造一样东西。然后当所有的东西通通合起来的时候， just make， 不会说这根太粗了，这个齿轮太大了，那合不起来。每一个人你都必须把你的手上的工作做到最精准，精准到当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只不用再做任何修改，一只精准无比的手表，而且极具价值，可以传200年，传300年。所以 你不要小看你手上这个工作，当你把这个工作做好，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作，就是荣耀上帝。而你的本分就是打造分针，你就把每一只的分针依照规格打造得漂漂亮亮，那就对了。那些整个制表的家族所能够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荣耀上帝。这只表拿出来，背后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作为，每一个动作，它都呈现出对上帝的荣耀。你做一个学生，你书没有给我读好，你就绝对不是荣耀上帝。你做老不为郎，孩子没有照顾好，这就不是荣耀上帝。做父亲的人，你没有认真的工作来养家活口，这就不是荣耀上帝。真正的荣耀上帝是把我们的本分尽好，真正的荣耀上帝，真正的分别为圣是这样子，完全照上帝的话去行，这你就分别为圣了。完全照上帝的话去行，上帝就因着你们得着荣耀。他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得着荣耀，可是以色列人常常让他羞愧，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他的话语，去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然而当以色列人回归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标准中间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就是荣耀上帝。上帝于是乎心满意足，明白吗？我们要让上帝心满意足，唯独依照上帝的话语去做。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都是有意义的，每个礼拜在这里专心听牧师怎么讲，讲完之后跳起来回去看看圣经，然后认真照圣经的话语。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小子们啊，你们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透过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步伐。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自己恭敬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锻炼我们，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在里面，我们从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有没有不合乎你旨意的。若有不合乎你旨意的，求主激励我们的心，当下开始寻求改变，开始寻求回转来归向你。我们现在的生活若有不合乎圣徒体统的，恳求主你也点醒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归你为我们摆设永恒的道。也许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受苦，也许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的是要学习你的律例。也恳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面对一个弯曲背谬奸淫罪恶的世代，整个世界潮流给我们的是不断的将我们的生命掏空，让我们的生命从原本的尊贵回到过去的粗糙，从原本的光明回到过去的黑暗。因此恳求主再次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必须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必须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因此求主教导我们完全依照你的律例而行。这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一切世人所想要的，恳求主帮助我们认真去思考，面对清楚，好叫我们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这个浑浊的世界分别为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世代生活如明光照耀。恳求主怜悯我们，也恳求主保守我们，更让我们将你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行在我们的脚前，免得我们得罪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一起来奉献，
耶稣，我生命是
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在能够在清早的时候啊，来到你的圣殿啊，来敬拜赞美啊，使我们的心灵获得安息啊。我们现在感谢你啊，使我们啊能够得到你的拣选，也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是罪人啊，我们常常有软弱啊，我们经常在你的面前犯罪啊，求你啊依照你的旨意啊，来使我们有信心啊，有圣灵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啊能够时常纪念你，纪念你的话语啊，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行事的时候啊，常常能够想到主啊，你是圣洁的啊，我们也要圣洁，也求主让我们啊，能够得到啊灵魂体啊的兴旺，时常走在你喜爱的道路上。现在我们奉上微薄的金钱，求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请坐。
接下来来报告，那报告之前先来念一下本周金句，华语的先一起念一次。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台语的，
都咱那家的光明，
就请求伊的光明，
就是咱三个交陪，
也伊的囝耶稣的血，洗除咱拢总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七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边就简单的报告一下。在大家周报这边都有拿到一份那个培灵会的一个邀请卡。那时间是在下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一个晚上七点半。那七点半这边是请，特别是请那个青少年朋友一定要来参加。那我们是请花莲嘉义山教会的黄连新牧师来主讲，那主题是宣教烈火。那另外第二场是在礼拜天的上午八点，然后第三场是在十点，那另外还有一场是在下午的一点。那如果你可以参加下午一点的，可以到我们门口外面有一张蓝色的一个公告，在那边写上你的名字才可以吃便当哦。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主日学的一个校长来补充报告。
多谢老师啊，六位亲爱青少年朋友吼，我利用下早起的时间，甲大家做淡薄的报告甲分享啊。主日二有伫23号是咱的复活节，干唔是？哈、哦，在两个礼拜哈、哦，对不对？哈、哦，咁对对哈，哎，无得困啦哈，哈、哦、啊，所以伫今仔日所有主日二的学生、青少年组的老师会跟戒人主任那个地方领到一个这个玻璃好、哦、透明的玻璃蛋，然后会分给各位，也不知道大家你回去的时候，对不对，请你发挥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哦、你的蛋糕做彩绘，用彩绘也可以，或者是你要用什么 买一块的贴纸来去贴也可以。然后这个彩蛋是这当分开哈，啊，你使有诶是当内面安怎？你当摕一块迄个啥物？迄个碎纸，哦，碎的纸，发挥你的想象力，或者是怎么样子？一些沙，对不对哈？然后把它装在里面，把它怎么样子？做成一个彩绘的蛋，然后请你下个礼拜把，请你把这个蛋带回来，我们23号复活节的时候要一起参展。但是记得，当你交回来的时候，在底下的地方写上你的大名，然后23号参展完以后，这个蛋彩绘蛋就属于你自己的。还有请这位。那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如果你也有兴趣，我们参加华语的青少年朋友，如果你也有兴趣要参加这个彩绘活动的时候，那请你也跟戒人主任领取，好不好？好，每师生都可以领取一个，哦，然后你发挥你的想象力，哦，这是第一个活动，好，啊，有清楚吗？有，好，好，啊，不然就请那个刷了去哈，请那个信望主任来给大家报告，我们在23号，我们在23号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有另外的一个叫做什么复旦马盖先活动，哦，他早上来的时候跟我们的那个戒人主任谈的时候说，盖先跟我们这款老阔阔的 LKK 他知道说什么人叫做马盖先，啊，盖先我们这些少年朋友盖先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马盖先，你敢知道什么叫做马盖先，啊，你知道你老 LKK 对不对？你敢知道什么叫做 马盖先，不知道，好，来戒人主任才跟你说什么叫做马盖先，所以这差这么多，就是这样，这样那个是 LKK 哈，哦，那个秀文就是另外你唔知影啦哈，哦，所以你唔是那个嘿，啊，咱请那个信望主任哈，哦，主日学第复活节的时候有办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这个彩绘蛋的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复旦的活动，我们请信望主任跟各位做报告。
大家平安，我从前面说现在讲给麦克风来看。马盖先吼，是讲要发挥大家想象力啦。啊，我嘛唔知啥叫马盖先啦，可你拢知影嘛？啊，所以我嘛免解释啦，吼。啊，但你刚好为我当于3月23的时间，咱迄，那个咱助理的青少年组会分两组咧比赛，国小组会谈8点礼拜耍，啊，因的先肯两，吼，啊，就是讲我咧发到一班两连两。啊，大家我当然有一个纸箱，也正啊，带很多的宝藏在里面。那大家会想象力，在那纸箱里面把所有的可用到的材料，就把印章在这个鸡蛋里面，那，啊，就从3楼丢下去，以不破为主哈，啊。那这是团体赛，就是我那礼拜耍啊，也节时间和咱一做能，好啊，做得了，咱得来比赛。那也有个人赛，讲你可以。你想哎，就也想来参加啊，就自己看用遥控直升机把它降落到地上啦，啊，还是说拿个鱼盖起来就让它当降落伞，就很多方法你去当马盖先去把它想象出来啊，来这节那些护蛋活动就保护这个蛋啊，咱也靠点目标区会画3个圆圈，那如果命中红心当然是有得分，好，啊，就是看你的有我们有分很多种的一些的最佳创意啦，命中红心还有最佳快速，你用最我们会计秒哈，还有最慢的速度，你如果让它飘很久都不掉下去啊，所以这些护蛋活动等一下可能会老师会跟大家讲一些创意了哈。啊，第二个活动安武玩陶土鱼哈，我那时间可能也是利用礼拜完之后大概11点啊到12点，那会请陶艺老师来教我们玩陶土啊，这个陶土呢是要献给妈妈的哈，就在母亲节那天我们把它烧好，那我们可以做今天早上那个长春班，阿嬷这要做醋比爱奴这很多的那个水果盘啊，或者你可以做茶杯做笔筒或做一些相框啊，什么都可以啊，那天老师也来搞啊，时间我跟他们见人因为我们整个主力学校就要错开时间，我们排好之后会提早告诉大家啊，以上报告见人啊。
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朱牧师来补充报告一下。
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哦。啊，这个下礼拜我们有这个黄连信牧师来陪领哈，哦。 那青少年因为在这个星期六已经有陪领的时间了，那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八点可以来的话，或者是下午一点可以参加，你请你再找时间来参加这个陪领会，因为我们这里这个九点五十依然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华语礼拜所以如果你来参加华语礼拜，请你一大早八点或者是下午一点参加其他场的这个陪领，这样好，那我想我们再一起站起来跟各个左右邻居左右的朋友一起来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